们先来看圣经，民数记十六章。今天的整个架构都在民数记十六章里面。在民数记的十六章，讲到一个很重要，我们在他们行进的当中发生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相信把它写下来，真的是要来警戒我们，我们的那个在有没有一个旷野的心态，就是一个不顺服哈，甚至是一个 rebellious， 好，英文就是 rebellion， 就是一个叛逆的心态。然后因为这一章的圣经从第一节一直到结束总共五十节，算是分量蛮多，所以我们会把它分几段来讲哈。那在这分这几段的时候，我们看最主要是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是什么，神说了什么，后来神怎么样来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处理哈。所以这个故事不是在看一个故事，而是借着这段里头，我们看到神借这段故事要来教我们什么。那我们需要知道这段，就是这是摩西五经的一卷，应该都是摩西写的哈。我可能要这样子讲，因为这样看比较方便嘛。我没有电脑在我前面。对，好，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把这段的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你，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借着这一章的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主题，但是你借着这一段话，这一段摩西所描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要来警戒我们这世代的人，来警戒你的百姓。求圣灵真的借着今天早上再来支持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隐藏的罪，以至于得罪你，以至于我们行走在旷野得不能走到迦南的丰盛美地。求你继续在我们里头工作，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淘汰，一个悖逆哈。那有时候我们或是一个很叛逆的态度，有时候我们都认为这个好像是属于青少年哈，才会有一个很叛逆的态度。其实不管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其实都是人性哈，都是人性，只是他表现出来的态度方式不一样，但是其实都是我们人生，就是我们做人 human being 里头可能都有的那个里头隐藏的罪。好，他说没有一个很悖逆的心让神更难处理，注意到处理跟改变。因为这个脚不是让神来光照的话，我们很不容易去看到。因为我们一个悖逆的心后面，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理由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这个理由是不是在神面前神觉得是对的，神觉得是好的呢？而且只要一个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错的话，他就不容易去改变。好，那十六章就记载这一段故事。好，那我们希望今天这样一堂课的时间里头，借着他们这段的故事里头，可以作为我们属灵心态的一个借镜。我不晓得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发怨言哈？英文就是 grumble 或者是 complain。 这个 grumble 就是说喃喃自语，就是很多你对什么事情不满，然后你就在你虽然没有讲得很大声，但你心里嘀咕哈。譬如说遇到一个很不合理的人，或不合理的事，他又比你大声，又比你凶，你虽然不讲，你是敢怒不敢言，但心里就一直在冒火。哦，像有时候我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比我更凶的人，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大声，我大声的话他会比我更凶，然后结果都处得不好，我心里就一直在发怨言，说在哪里看看这个人。哦，就有时候也会这样。哦，那其实这种发怨言呢，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我不是说不会有，而是我们怎么样让神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更新改变我们。那发怨言就好，就里头包括了很多的东西，可能你是抱怨你没有被公平的处理，或者是你觉得你应该拿的更多，但是你没有拿到你该拿的，还有你觉得这个事情做的不对不好， 还很怀疑。好，那我在来之前，就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核四跟福茂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报纸，反正大概就是说政府有一些举动，有一些措施，百姓不满，那很多人就起来反抗。那其实譬如说台湾 核能的发电厂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必须经过，你又要电价便宜，你又要跟外国能够竞争，你就一定要有要发展核能。可是发展核能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损失，就是对危险的，对我们健康的一种威胁。那在两这都没有一个最完全的方法的时候，到底政府要怎么做，民间你怎么样？可是有些人为了这个议题呢，就闹得非常大，然后甚至别人他们要再反。在示威的时候，甚至别人经过他们示威的地方，他们都不让人经过。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要代表自己的某少数人的意见的时候，都失去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就是开始就是学习尊重别人。所以我可以发表，我可以讲话，但是我以不强制别人要来听我的为基准，就是尊重别人的差异性跟尊重不同的看法。那而且我们发觉这种发怨言哦，或者一种这种悖逆哦，这种气氛哦，很容易 spread， 就是很容易传哦。不然有些人没有这样想，你说，哎，他这样做，我们是不是讲？我想我们看很多连续剧，或是看很多电影，或是看很多历史的故事，都知道，这种群众的力量其实是非常的大。那总是要有人做头。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可拉党的。叛逆哈，那我们先来定义什么叫做悖逆哈。叛逆就是明白上帝要我做什么，而我却偏偏拒绝那样做。这个就包括很多种哈，譬如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譬如说我们很难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那你知道神说我们要饶恕，可是你就觉得说那个人不值得饶恕，所以我决定不饶恕他，不管你上帝怎么跟我说要饶恕，但我不想饶恕他。其实这种决定就是一种叛逆的态度。或者是说，譬如说我们教会要大扫除，那你觉得说我才扫除过，为什么要大扫除？好，那你做你的，你那天大扫除，但是我不出席，或者我就先回家。这样子一种内心的一种决定，其实就是一种叛逆，就是说很难去顺服一个权柄告诉你的，而是你自己有里头更多的理由，我的理由让我不愿意去顺服。其实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一种悖逆。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说这是一种悖逆哈，而且神怎么很严重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哈，也其实有些我有打出来哈。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的第十六章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就是说可拉党还有带着两个大贪跟亚比兰，还有很重要，就是250个 leader 首领。好，我们来看那个十六章的第二节。这250个首领呢，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统齐来，要聚集来恭喜摩西跟亚伦，说你们上至专权哈。谢谢。这是一个事件的起因哈。然后摩西怎么回答啊？他说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第六节，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好，然后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位立位的子孙，你们上至专权了。好，其实这三个专权就是说，你们可以怀疑我，但是你不是单独你一个人跟我单挑。可能在这个之前，可拉就煽动一群人，这群人人数其实不少，你说250个人，是不是很少数还是多数？好，你就250个人多不多？可多也可以算多，也可以算不多。可是这问题说，这些人是有名望的人，表示他是有心机去找在众百姓面前比较人可以信服这些人，对不对？然后呢，还要找到 流便的子孙两个大探跟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这些人可能在会众中都是一些领袖，是有影响力的领袖。然后他说耶和华拣选谁就拣选谁哈。这就是刚刚我念的哈。这个是你们发觉其实摩西非常认识上帝，他知道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怎么处理。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两件事情，摩西他当一个领袖，他的态度，他怎么样来面对这群要反叛他的人，还有大众，还有神。你把它分三个，一个 反抗，还有一个200万的大多数的以色列会众，还有他怎么去面对神哈。我们来看一个领袖他的生命，他是怎么样来面对，还有这些反叛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来反叛哈。所以在第八节我们来看摩西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为什么他说你们上至专权哈？因为神已经讲到说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做祭司，这样你们晓不晓得祭司是神拣选的，不是人选出来的。那他们要做的一个位份是要做祭司的位份，所以这时候呢，摩西叫他们说：“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其实他们是没有权利来拿香炉的，就祭司才能够拿香炉。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让他们知道，因为要做这样的动作的人一定要是圣洁。可是假如你不圣洁的话，我不来击杀你，神自己亲自来击杀你。摩西非常认识上帝，你们要知道他这样做他有从神来的聪明智慧，而且他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在这个之前他先有给他们一个劝诫。我们看第九节，他说利未，你晓得这一个可拉是利未族，那你晓得利未族有三族，那他是属于哥辖族。那这个哥辖族呢，是一在神的面前将神的圣物，就是他们每次扛堂约柜的时候呢，把这些圣物包起来以后把它打开来，譬如说约柜要放在这个地方，沉香香炉要放在这个地方，陈设饼的桌子要放在这个地方，里头的蜡剪剪刀怎么金灯台怎么摆设，好，那做外院的是一个，扛台的是一个，摆设的是一个，他们是属于摆设的那一族人。然后说以色列人，神将你们第九节分别出来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情，站在会众面前替他当差。他说这个岂是小事呢？你们为什么还要求祭司的职任？他先给他们一个解释，他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因为这是神拣选的，而且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们，利未族三个族各做各是做什么 的工作。你们第十一节，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亚伦是神还没有在埃及，还没有去向法老行神迹奇的时候，摩西不是说他是左口笨舌的人吗？是不是？所以神就说那好，那我找你的哥哥亚伦来代替你做你发言的人。所以这个人也是神所拣选的。后来到他们出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很清楚的在山上来告诉摩西说，你要在山上指示你什么样是怎么做会幕，而且怎么拣选亚伦做大祭司，怎么做祭司的冠袍子，还有他做什么，还拿金香炉，想得非常仔细哈。这在出埃及记里头都有讲到。好，然后那个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他英文讲说，你们圣经是说你们走得太远了，你们要求的太多了，你们不晓得你们在做什么哈。那这个都是有圣经的根据哈，这样一来神便能够让百姓看清楚是谁违背神，所以他要这样做是让他们看清楚，你拿金香炉让神自己来显示他自己到底谁是真正可以拿金香炉的人哈。那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们的心态是不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不尊重神所设立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为祭司的条例。他们要做祭司，他说谁？为什么亚伦只有亚伦能够拿吗？我们不能拿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拿？他们是一个挑战的心态哈，所以他们就是不服这种神设立的一个权柄哈。 好，这个地方我把它找出来，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有讲到，就是说这是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说你哥哥亚伦他的儿子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你也知道后来那个拿达跟亚比父被神击杀嘛，然后后来你们看到这里都是以利亚撒第三个儿子在做很多的工作，就进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好，这就是刚刚念我们第九节第十节哈。好，我们记得哦，这是都是从圣经出来，因为我怕有些人没带圣经，所以又把它打出来哈。好，那我们来引申一下，为什么神给我们教导在罗马书在新约里头怎么引用，就是说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那这些权柄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政府。好，我们的政府没有一个政权。好，只要你好好的看圣经里头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很精彩，我希望有空可以再来开那堂课。人类的政府是神所愿意，神让马代波斯一代接一代这样下来，马代就是先从亚述，然后巴比伦，然后马代波斯，然后希腊罗马，一个政权一个政权。你们记不记得那个铜像有没有，上面是金，然后半金银，然后半铜半铁半泥，然后下面是泥，都是每一个政权都是神所设立的。还有整个司法跟法院的制度，这是外面政府的权柄。然后我们在教会里头就有权柄，像在提摩太前后书特别讲到一个长老做监督的，做执事的，他们是为什么，而且这些人配得众人更多的尊敬，为什么呢？好，真的有讲到。还有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有讲到丈夫做权柄的，在地上，而且以弗所书特别把教会跟基督就讲于婚姻来讲，就是说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像教会要顺服基督，那基督是教会的头，同样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是蛇已经设立的一个权柄，不要去质疑，因为他是创造者，他这样说他就有一定有他的设立人的时候的那一个心意在里面。还有当你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对儿女就是有权柄，父母同心做儿女属灵的权柄，还有不要忘记权柄就有遮盖，就像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你有责任义务还有权利都要相同的，不是只讲权利不讲责任。所以我记得我来之前有一个人就写了一篇社论，他是说我们要的权利太多，但是做的人太少，就讲到台湾的一些社会现象，就是大家讲的太多，但是真正去做事的人太少。好，然后是假如我们在工厂上，我们有职场的老板，还有我们上层，我们的 supervisor， 我们的 boss， 其实都是我们的权柄。好，这其实在以弗所书有提到这个东西，加拉太书有提到。好，然后这些属灵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不是空穴来风的。哈，还有第二个，我们讲到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要知道我们人的本性里头，我们都有一个叛逆的天性。好，我记得我小时候，好。我不晓得你们遇到教小孩，有的小孩你叫他要东他就要西，你叫他往北他就要往南。那你们也知道在小先知有一个先知非常有个性，神叫他去尼尼微的时候他往他施，你记不记得哪一个先知？
约拿
对不对？对，可是神还是很怜悯他，对不对？神后来教导他一个功课，记不记得神让他就他在三天之内他就一天就走完，其实尼尼微城怎么绕三天都走不完，他一天，可是神也神机奇迹似的让他们真的能够悔改，而且悔改是很彻底的悔改，连牲畜都悔改，披麻蒙灰悔改，而且连牲畜都不能给他水喝。后来神就怜悯，可是他就站在尼尼微的外面来看，结果尼尼微神没有毁灭尼尼微，他就非常的生气，他说我不跟你讲，早就知道他们要悔改，那你叫我来干什么？神也没有回答他，神就长叫一棵披麻树长起来遮住他的东风，然后他就很高兴，他就心里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可是隔一天神又安排一个虫子把披麻树吃掉了，他就非常生气，他就声称说，神啊，你取走我的性命。我不想你们记不记得约拿，因为最近我们才教完约拿书，他说你取走我的生命，然后我死了， 我死了就算了。那耶稣说，那神就是跟他讲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合乎理，我死了我都合乎理。你看这个嘴非常硬，神就告诉他说，尼尼微城左右不能分的人有125,000人，他就告诉他这个功课。那当然尼尼微是过了250年以后还是被灭掉，那红他在那红的先做做先知的时候，神还是再给他们机会，他们不听，过250年尼尼微还是被巴比伦灭掉。可是神还是有怜悯的神。然后其实在看从约拿的故事里头，我们也看到其实叛逆的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不是只有这些人才有。民数记生动的描写这些叛变者，这些叛变者是谁？刚刚我们已经念过了，就是大贪、亚比兰，还有比勒的儿子安，还有250个首领。那这250个首领都是有名望，就是有影响力的人，在可见他们这些都是有能力的人，有名望。名望跟能力其实都有点关系，要么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然后一起前来表示他们被可拉说动，说他说的不错，所以我们跟他一起来，要来问摩西跟亚伦，你们为什么做领袖，我们不是领袖。好，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你们发觉当他们来挑战摩西亚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什么的心，可能有一个什么的心，嫉妒，是不是？我不晓得哈，我觉得嫉妒哈，我甚至觉得嫉妒并不是只有少数人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每一个人都有。当别人比你好、比你强，什么不是有时候不是比自己，有时候是比孩子，有时候是比功课，有时候是比财富，有时候是比健康，有时候是比能力，我们都会有点嫉妒。为什么神给他这么好、这么多啊？我的跟他一比，我好像就少很多。好，好
像。
其实都有，其实都有了，
多少而已。
对，而且表现的形态不一样。而且我们知道叛逆的时候哈，不是发生在无知的状态下，也不必发生在人很灰心的时候哈，在很灰心的时候不见得就会发生这个事情哈，也不是在无知哈，这些人要来的时候，难道事前没有经过思考，没有先想好？只要没有先想好，他们就不会一起来，对不对？表示他们是发生在他们经过思考，而且觉得可拉讲的很有道理的时候，才会一起来，来到摩西跟亚伦面前哈。这种悖逆的心态，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从小孩的生命中，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小孩子啊，小孩子有时候你要叫他穿这件衣服，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有自己的意见，然后妈妈有时候给我买衣服要我穿全新的衣服，我不穿就是不穿，然后我妈妈把我穿上去，我又把它脱下来，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我印象很深刻，我还记得那件衣服长什么样子，好，我都还记得很清楚。我就想说，我不喜欢穿，我宁可穿一件很旧我喜欢的衣服，不要穿一件很新的我不喜欢的衣服。那这个又让我想到我以前小孩子这个回台湾，我就会给小孩子买衣服，然后回来的时候小孩子他们还穿，可是到了3-4岁买衣服他们就意见了，我不喜欢这个颜色，不对，这个土土的，这个样子，这里贴一个兔子很难看，这里有个口袋我不喜欢，我觉得很好看啊，就是强迫他们穿，他们就是不穿。就后来我后来知道没有办法强迫他们，后来我每次搬家的时候我就要送一袋全新的衣服给别人，但是因为孩子不要穿，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人都有悖逆的心，就是我不愿意，你没有办法强迫我。那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也有一些这种的根，这种的根在我们的里面。好，那可是到了我们被神改变以后，我们要知道悖逆不是讨神喜悦的时候，是因为神把一个最大的自由给我们，就是选择。所以在生命记最后面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分成两堆人，一个在基利心山，一个在以巴路山，一个是咒诅，一个是祝福，然后让他们大声的念出来，两个山相对，大声的念出来。为什么？因为神要告诉他们说，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有 祝福，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选择的是一个悖逆，然后就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么清楚，昭告天下的事情，结果以色列人还是倒闭在旷野40年。可见这种悖逆的毛病，不是我们知道就可以改变，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就不会去做，这是一种生命的对付。我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对付。好，所以神给我们人类一个最大的一个自由，就是选择。你可以选择生，你可以选择死，你可以选择祝福，你可以选择咒诅，你可以选择顺服，你可以选择不顺服。好，而且它是一个长期来是一个思考的模式。那选择被逆为生活方式的人，终其一生会居住在旷野里。所谓旷野，就是没有水，没有资源，很干燥。生命旷野里头也不能给别人带来祝福，因为自己住在旷野里，自己就很缺乏，我怎么还可以给别人东西呢？那这叛逆的天性，只要要追最早的话，可以从伊甸园就开始追。这个我们故事我们都很熟哈。明明神明明讲说什么你们都可以吃，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可是人为什么还是会选择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是觉得人的本性里头就真的有一个罪性在里面？你们承不承认？或者你们觉得真的有吗？还是我们生来小孩子都是无辜的，小孩子坏都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简单，因为是与生俱来的。所以罗马书一直在讲这个道理，他说使尽一人的不顺服临到的众人，救人就都死了，众人就都死了，那个死就是与神隔绝哈。所以就讲到一个先前的亚当，讲到一个幕后的亚当，是不是？就讲到罗马书都是在讲这个问题，他们选择要听自己的话，不听上帝的话。箴言有讲到哈，说愚门迷住哈，愚门迷住孩童的心哈。那愚门其实我。英文里面有写好的 fallen is bound up in the heart of child， 表示说这个愚门并不是人，是他们小的就会有，因为孩子他们愚门这个，其实在箴言里头常常讲，他是常常就说愚昧人其实跟这个字是一样的，就是说愚昧人就是不懂得神心意的人，不会去思考的人，不会去选择好的人，不会去选择祝福的人。愚门人是这样，不是世界上那种聪明不聪明，不是那一个所谓的愚蒙人，就是常常心里好像被什么卡住，不会去选择那个好的。好，那他这里讲到就是说愚蒙蒙住孩童的心，那后面那一句话我没有把它讲出来，就是但是什么一个杖，一个管教的杖可以使他远远的赶出。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讲儿童教养，说孩子一定要教，不能不教，你不教小孩其实就是害他。孩子要从小教，而且越早教越好，在三岁以前最好让他知道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到了孩子三岁以前，其实他人生60%以上的对跟错，其实在三岁以前都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一直常常鼓励很多年轻的父母亲，假如你们生命中觉得最重要就是你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肯花3-5年的时间好好在家里带小孩？
他们说3岁定这样子，
很多人是这样讲。那我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种对道理都是一种相对，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是因为人的本性里头的可塑性最大的时候是在5岁以前，到了5岁以后，你的人格的形成80%是在5岁以前，以后要定你要扭，越来越难扭，不是不能扭，很难扭，我只能这样讲，就很多东西有它的 timing。你这时候做的时候，你搬你很好搬，可是你过了那阵子，你搬你就要花很多力气去搬它，去改它。就像你，我们做铁你要给马做铁蹄的时候，做一个那个 horse shoes 的时候，到一定是在烧到一个高温的时候，你照那个 shape 把它扭，然后就可以做马蹄子。可是过了那段高温时间，你冷了，你就很难去扭。那人也是一样，人越少知道什么是可以不可以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好教的。然后他说愚昧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会悖逆？是因为我们里头对很多东西我们不清楚，愚昧哈，它存在我们的本性里面，让我们很容易偏行己路。就是我们都以为这样子是对的，可是没有一个真正谦卑的心说，在神的眼光，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可是我不管，我就是要照我的方法做，我的判断是对的。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判断里头很多可能是错的。我们自以为对的，在神眼中不一定是对的，而且很可能是错的。那这样子的可能性存在于什么？就是说，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哈，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判断，我们只看到表面发生的一个事实，我们没有看到它的因，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果。我觉得神让我学很多的功课，就是这几年。只要我看到一个人，如今一个个性非常讨厌的人，为什么他这么不合作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的悖逆的一个天性在他里面是与生俱来的。第二个，他的成长的环境；第三个，祖宗的咒诅；第四个，他的选择。很多的原因促成变成一个他现在的他，我只看到一个表面，他现在反。可是我若不能够用一个超越的眼光去看他今天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而且在这个里头，我知道他很多是身不由己，很多时候是环境。好，就说文革。好，我有前阵子不是前阵，有一阵子我非常喜欢看这些文章，看什么文章？就是他们叫做创痕文学，创痕文学就是说，比我可能。跟我这段年龄，或者比我再早十年，哈，因为你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虽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可能是很小，大概9岁、10岁的时候，那我的父母亲的那一代，他们经过的这一段时间，他们所受到的创伤，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所以我对人性很想去认识，我就看这方面的文学，看得蛮多的，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一种很大的一种感慨，就是说很生不逢时，就是说，只要你生对时间，可能就不要少受那么多苦，可是这那生不由己，可是在基督耶稣里头，我们永远有盼望，所以为什么我跟我先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愿意。不是很喜欢，就是说有一个负担哈，就往国内去国内哈。其实最大的动力就是希望能够，我们能够做什么，做一些什么，让他们对人生有盼望，知道就是说这些都过去了，但在基督耶稣里头有盼望，在基督耶稣里头有真实的盼望，这些都会过去，饶恕都要过去，但是在基督耶稣里头才是真正。带给我们真正平安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感哈。而且对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一直跟他们讲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家庭，怎么样爱你的孩子，怎么样好好的相处，这也说是我的使命感。虽然做的很少很少，但是能做什么就做一点什么。叛逆有很多的源头哈，嗯，好，他这里我们来看看他讲，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好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理论是什么，他们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想来叛逆？叛逆有几个源头，他们有很多源头，他们就说你们跟我们一样啊，你们怎么高过我们？是不是他这样讲？你们自高嘛，你们自己以为比我们更高，你哪里比我们更高？所以他就讲，他找的是一个 equal， 就讲说我们要平等，就是要找，就是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平等的，你们没有比我们更了不起，我们都是在耶和华面前，我们都是一样，都是圣洁的，都是耶和华的百姓，哈。好，可是我们来看看他讲的话对不对？他说百姓个个都圣洁，而且说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表示耶和华怎么与你同在，也与我们同在。好，那你们为什么要自高？他陈述有错吗？其实是没有，但他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谎言。可是假如这一些250个领袖或其他的人没有看过他讲的不对的地方，他就跟他同伙。假如我们在当中，我们不会看到这是不对的思想的话，我们会跟他同伙。那为什么他是谎言？好，我们来看。摩西哈，即在民数记第12章，神自己亲自讲的，他说摩西被称赞，他说摩西在是神亲自称赞他，说他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哈，所以摩西他经过神彻底的拆毁，然后被神托付为一个领袖，领导将近200万的人出埃及，然后进迦南，是不是摩西是生命被对付过的？ 是不是？对哈，他在旷野四十年哈，是不是是被神，而且他是有领导才能，有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哈。可是被神制作哈，可是这些人说他们与摩西是平等的，但他们混淆了平等和相同，相同跟平等是不一样的哈。他们认为拥有以色列子民的身份，就让他们与摩西各方面都相等，但是平等不等于相同。什么东西是相等呢？就是对我们都是神的百姓，但你跟我都是相同的吗？那不相同的。就像你说，苏牧师，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耶和华军队，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所以你可以站讲台，我也可以站讲台，你可以做牧师，我可以做牧师，这种想法对吗？哈，
不对，
不对哈。好，我们来看这几个想法哈。在世上，我跟老板生而平等，但我和老板是不一样。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的位置不一样。妻子和丈夫是平等，但我们两个人却不平等。不相同，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妻子有妻子的角色，对不对？老板有老板的角色，员工有员工的角色，学生和学生的角色，老师有老师的角色。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被创造的，但不相同啊。身份都是被创造的族类，但是我们不相同，是不是？我们是不相同的。好，我们都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好，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百姓，是神国度的百姓。但我们和神所设立的牧者长老不同，因为神这个是神设立的，神拣选摩西，神设立，神要做牧师，不是我要做牧师就可以做牧师，哎，是不是？是神要呼召。神呼召，神就负责任嘛，对不对？那有人做领袖，可是有人是要做服从领袖的人。那假如神把我摆的位置是一个做一个顺服的人，我就好好做一个顺服的人，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代里头，我常常觉得哈，就是说不要每一个人都要做老师，不要每一个人都要做领袖。圣经有讲到说，你们只要做老师的，你们以后所受的审判就会更重。我不晓得你们注意到这句话。好，神多托谁，就向谁多要；神多给谁恩赐，就跟谁多要。所以不要只羡慕做五千两、两千两，说一千两，说神啊，我可能一百两都没有。也不要这样比较，神只要给我一百两，我就做好一百两；神给我五千两，我就做好五千两。那做好五千两的，他没有做好五千两应该做的事情，他就被神责备。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不要常常妄求。妄求就是什么？我要那个，我要这个。神啊，他有一病的恩赐，像看到樊宏达牧师，他有一病的恩赐。神啊，我也要。我跟你讲，我早就不求了，我好早就不求这种恩赐了，因为神已经在哥林多跟我们讲。哥林多十二章都在讲恩赐，可是十三章告诉我们更大的恩赐，就是爱的恩赐。我觉得我们要更多求是十三章爱的恩赐，不要去求太多这种属灵的恩赐，因为属灵的恩赐你生命没有跟上去的话，有时候会绊倒别人，要很小心哦。属灵的恩赐是为了要让教会增长，要那些不信的人，你看看哥林多，只要你要看恩赐的话，哥林多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跟着一起看。十二章在讲恩赐，十三章在讲爱，十四章在讲恩赐的运作。这些恩赐的运作是那些不信的人可以甘做神在你们的当中。先知的恩赐是要平衡，要来平衡，就说他讲的对不对？而且先知要顺服先知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读圣经是要上下文哈，整体看，而不是抽取一段哦。这个恩赐我要这个恩赐，要小心在教会里头一定要讲到平衡的问题哈。有人要做领袖，有人就是要听，好好做一个 follower， 一个做 leader， 一个就要做好好跟随的人也很重要。可拉和他一党人竟然偏离这个原则，就产生了叛变。好，那我们来看看背叛有几个。好，我们来看背叛几个源头哈。好，我们来看看，你觉得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要背叛一个人，就是说你不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听父母亲的话，不要听你先生的话，你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先来想一想。我们先不要看讲义哈，你假如不肯听别人的话，你觉得你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有可能什么？
不服气。
啊？不相信哈、
哦？不服气。
不服气，好，不服气。对，不服气，为什么要听你的？我又比你差，我的判断力也不会比你差，不服气、啊。那第二个呢？我们来想，这没有标准答案，有什么？你为什么有时候不想听别人的话？为什么？
觉得自己也不错，
觉得自己也不错，对不对？不会比别人差，就自己有能力嘛。
骄傲，
好，就是一种骄傲。那对，那还有呢？骄傲，不服气，不相信。对不对？可能不相信嘛？他你真的摩西，你可以带领我们到迦南地吗？你可以吗？好，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就是嫉妒哈，我不晓得会不会。假如说，譬如说在学校里头，哎，我可以做班长哎，我的领导能力比他强，读书比他棒，神为什么选他做班长，没有选我做班长？可能我就不听老师选的这个班长哈，就是一个嫉妒的心理哈。他们觉得说，摩西啊，我们不用比你差耶。我们跟你一样，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圣洁的百姓。你可以做领导者，我也可以做领导者，是不是一个嫉妒的心理？是不是一个嫉妒？这个真的要小心哈。好，第二个是错觉，这个错觉其实我后面有再解释更清楚。当摩西遇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他自己先谦卑下来。假如他的态度就大穆格拉党、大探亚比兰这两百，大大的骂一顿，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在旷野里头，神耶和华亲自向我显现呢，而且你看看我在法老面前，我拿那个拐杖行多少神迹奇事，是我哎，你们这些毛头，你来敢来挑战我的权柄，敢来挑战我这个位置，他是不是可以把他骂回去？他可以打太多，他可以想回去。假如神拣选你做一个位置，而且很清楚的，神很清楚的把这位置给你，可是有人来挑战你的时候。我们的血气就很容易出来。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怎么被拣选的吗？我不是自己出来呢，是神拣选我的，神亲自在荆棘里头烧向我显现的，而且他还亲自把我藏在石头，他自己经过，我就看到耶和华的背。你们有看过耶和华吗？你们有到山上石板的时候，他跟我面对面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他是不是很多东西他可以反击？可是他没有，他没有讲他这些东西，他只是匍匐在神面前说，你们这样做 too far， 因为讲说你们擅自专权，因为讲说你们走太远了。真的讲，摩西真的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假如我们是他，可能我们都没有像他那么谦卑。可是他们错觉就说，你高高在上，就要试图控告摩西这个一个领袖的位置。那他们的态度有时候是对于自己认识不清楚，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你晓得，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神耶稣说，神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我觉得耶稣是真的很了解这一群人，很了解这些法利赛人，很了解这些罗马人，很了解这些很软弱的以色列人，为什么把他钉十字架？他承担人所有的痛苦，是因为他太了解人心。罗马他们是好玩吗？你这个小小的犹太人，自称为王，我就打你，打得你半死，把你钉十字架。那这些法利赛人呢？他怜悯他们，他们是宗教的灵，他们不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他们的律法把他们自己绑住，变成瞎子。这些以色列人虽然有些人非常爱耶稣，可是他们没有权没有势，而且不敢，万一我出来倒霉又被打毒打一顿，是不是？虽然我很同情耶稣，我也不想让他上十字架，但我不敢讲话。每一个人想法都不同，可是耶稣全部都了解，所以耶稣才能讲说父啊赦免他们。我常常觉得说，当耶稣在讲说父啊赦免他们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讲罗马人，不能，也不是只有讲到法利赛人，他是讲到所有的人。那些该出来耶稣治好他们病的这些人，他们在哪里？他们有人肯愿意为耶稣出来讲一句话吗？我觉得耶稣讲，他说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求父神赦免他们，应该是指所有的人，是不是？包括假如我们在里面的话，是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认识神，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不够认识神，我们对神的爱还是摸得很有限。 他们对自己认识不清楚，是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里头有一种渴望，一种地位，但是他们不重视这个地位是怎么来的。他们想要机会，却不了解要到达那个地位所需要的努力与精力，他们只贪求一个成果。我觉得这段的分析是非常的透彻。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好像很风光，可是不知道当他要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中间的过程，他所付出的代价，他的付出的努力是什么。所以不要太轻易的去嫉妒一个人，有时候或许是先天，但很多时候也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是不是？领导的工作需要靠许多的努力及长时间的学习之后才能够升任，包括他要破碎自己，不断的失败与尝试，坚韧的毅力。我觉得我们就用摩西的例子来讲，摩西今天能够做到一个让被神使用来带领这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中间就背上很多的破碎，是不是？他当初是不是看到两个以色列人，他就打死一个埃及人，然后他就逃，逃到米甸去，然后他在旷野40年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把自己的意志雄心都磨得差不多了，好，然后当神要给他一个这样的责任的时候，他说：“你去找那密，不是我。”好，然后他在针对法老的时候，他也要行神迹奇事，他要很多的信心去行神迹奇事。对这些带领这些百姓也不好带呀，你以为好带200万人？我常常讲说，我们 Cupertino 不晓得有多少人口，听说是
5万6万，
假如我没有记错，好像5万多6万。管一个 Cupertino 不好管，200万人管一个 Bay Area， 一个 Bay Area 包括这么多的 County， 200万一个人管怎么管？好，那第三个，为什么我们容易被逆？因为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哈。那一个没有感恩的心，这在我们旷野态度里头有讲到哈。能够没有一个感恩的心，是因为
凡事都觉得理所当然，
是因为喜欢抱怨跟批评。好，我们一起来这一段念一次好不好？8到10节，我们来念一次。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他们没有看到，其实他们的位置其实是很重要的。立位族、歌侠族、台耶和华，不止台哦，还办理他会幕中的事情，在耶和华的面前当差哈，这是神是一个 honor，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honor 恩宠哈。你们把它看作很小嘛，就是不懂得感恩。就像我们基督徒，耶稣常常讲说，这故事你们很熟啊。当一个人欠一个仆人欠他的主人很多钱，对不对？可是主人免了他所有的债务的时候，他看到一个欠他10两的，他抓住他，把10两还我。后来这次传到他的主人的耳中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恶奴仆就把他抓来。我不是免了你所有的债吗？你为什么对你的弟兄要他的还债吗？所以后来他就说，那就把他抓到监牢去关起来，你欠我的你还是要还。这虽然就是耶稣常常用很多的 parables， 就是这种比喻哈，可是每个比喻里头都是针对人性的一个软弱，在做一个比喻，好，就说为什么不能饶恕，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比我们去饶恕我们弟兄多很多。假如没有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不容易饶恕。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饶恕要彻底哈，要饶恕70个70，只要一个人没有看到神的恩典，他不容易饶恕人。一个人没有看到他自己是何等的需要被别人饶恕，而耶稣已经全部饶恕了，他就不容易去饶恕别人，没有看到恩典。 没有看到恩典，没有看到我犯的所有的罪，耶稣帮我全部担当，而且还给我一个永生的生命，让我还可以做神的儿女，还有一天还可以跟他做王，没有看到一个那么高的位分，一个高的一个那么大的赏赐，还一直在斤斤计较，就好像我们常常说就是一个 小鸡的生命，小鸡的生命就是你在地上一直看地上，而没看到那个耶稣给我们是一个老鹰的生命，是要飞到天上去，是要一个三度的空间，可是就活在两度的空间里面。就像基督徒常常活在一个三度空间，可是神要给我们一个四度空间。所谓四度空间，三度空间就是活在我们这个时空里的瑕疵里面，可是第四度空间是看到一个未来，一个永恒哈，超越时间，超越时间就是第四度空间，超越时间啊，就第四度空间，就是神给我们是超越时空的一个生命。好，所以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立位的职分，觉得我的影响力不够大，我要像摩西一样，我要像亚伦一样。而不要忘记，你这样的职分，神给我们那个职分，其实都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位置哈。而且这个尊贵的位置是上帝所赐的，而不是突然的。那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要不是神拣选我们，我们不认识他；若不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就跟讲讲，我们死在过恶罪犯之中。但神因他怜悯的大爱，在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叫我们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不是？这是保罗的神学哈，这保罗讲得很清楚，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好，然后在罗马书讲，他是说一个生命圣灵的律来胜过死亡的律，是不是？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好，若我们有这个地位，那是从神来的，也是透过人而有的，有了人掌权的地位才能起作用，对不对？所以不要忘记，掌权的地位是一种托管，就是一个管家哈，就是教会。家庭在战场上所有人交给你的一个责任，好，所以我们的某一个位置都是一个托管，神把一个这样的位分给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说我们都应当以我们是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他要有忠心，是不是？在哥林多第四章讲得很清楚哈，说要管教就是忠心，神不要在乎，神从来没有要我们说你要有多大的能力，神就说叫我们要忠心，要忠心，在什么样的位分，你就好好的把你那个位分做好。所以一个掌权的位置是一个托管，而且，假如神今天譬如说把南湾基督教会好给苏牧师、黄牧师，神以后会跟他们要说，我把这个教会给你。好好的牧养，你有没有好好的牧养？那这不是我的工作，但是神会跟他们要，就这个位置我给你了，是一个托管的身份。所以他做事做得好不好，他不是对我们负责任，他是对神负责任。今天我做一个好，譬如说我在教会的职分，不管是什么职分，比如说目前来讲，譬如说是成人主日学的校长的位置，神会问我说：“你那段时间，你有没有把这位分做好？”好，今天。给爱说，爱，我今天你是我的儿女，我给你一个位置，你们把你位置做好，你们顺服在上掌权者，你们把你做好的，神会按着他给我们的位分来问我们，而不会说，哎，这个教会人数没有增加，其实真正不增加，我不是没有意思对或错或好或坏，没有，而是叫他忠心，我们又何必一定在乎说教会要怎么样？教会是上帝的。是不是？这是他的身体啊，基督是教会的头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把神托付给我们的把它做好。若你以为这位置是当的，或是你出来的，表示你不懂得感恩，这是背叛的起源哈。这个我要特别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当神，譬如说我，譬如说我是一个成人主学老师的位置，我站在这个位置上，譬如说我准备。上这堂课，我就觉得说，我能够讲，这是我的才能，而不敢的就说我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神的恩典的话，那我就很容易对很多事情不满。我也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那样做，为什么我只能做这个？只要我对，就像我跟静哥有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调整一下，就是说，当主日学老师有时候都有一种害怕。什么害怕？就是说，怕你开这班的时候没有学生， 会有一种害怕。那这个害怕其实是人的害怕，因为觉得说，哎，佛牧师的有一个班底，佛牧师不管开什么班，他的有一个就是一定有固定20个人班底在那个地方。那以前，譬如说我们以前3、4年前，我们一直在教大卫报生，刚开始的时候10个人，后来人越来越多，曾经我们班上到最多60个人。然后那时候我就要开始想说这一班呢，我要带几个老师出来教。那等譬如说现在大柱跟 Ken 高教得非常好，那我跟静哥就有一个，我们就有一个心，就是说好，我把这一班交给你，我自己出来开一班，就是要打破一个心态，就说哦，这班人最多，我要在那个位置当老师。你 you know， 神给我们的挑战是常常来挑战我们里头人的很多的软弱，但是这软弱需要被克服的。就是说，我是要为弟兄姐妹好。也许我开这一班，有些人是需要的，不是是大卫报恩的，是这种班的，所以我还要从头开始准备。我去教那班最简单，因为我们已经教了3、4年，所有的讲义什么都有。教这班，我每天。我每个礼拜从头打字，从头看书，从头做 PowerPoint。 可是我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心态就是忠心，还有愿意成全别人，还有愿意大家多得造就，愿意班上更多，我们教会更多样化，这就是一种挑战。那还有懂得就是感恩，就说神啊，谢谢你把这样的能力赐给我，让我还可以打字，还可以做 PowerPoint。 这就一种生命的一种要被神调整，是不是？在很多的方面，我们也是常常要被挑战的。好，我们再来看为什么他们会叛逆，就是 stubbornness。好，英文讲就是固执。哈，有的人就说，我就是要这样子。好，我们看那个16章12节，当摩西打发人去照大贪亚比兰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上去，非常的固执，不服权柄。哈，好。他们放肆固执的态度实在令人很宅。你看他们的那个态度，就像有的孩子一样。其实这个在人的天性，就一家就我不要，我不要，你不能强迫我，你不能强迫我，就是这没有什么对错。人真的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你 you cannot force me， 英文常讲说 you cannot force me， you cannot compel me to do something。这就是一个人哦，就是很不柔软。可是只有被神对付的生命才愿意柔软，所以耶稣才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谦卑跟柔和是常常在一起的。一个愿意被改变的人，一个人看到就说，是的，我有很多的缺点，我需要被改变，我需要被管，我需要被调，我需要被对付的人，他的生命才会进步。只要一个人觉得说 I'm good, I'm fine, I'm right，他就不容易被改，因为他总觉得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我没有需要改，我很好了，我看得比别人懂，我很聪明。那这种骄傲固执的心态让我们不能成长。一个人愿意成长，是你会看到神啊，我真的，你看看我这么固执，你看到我这么的悖逆，你看到我这么容易发怨言，你看到我这么软弱，该讲话的时候我就怕事，我不敢讲，该讲就不敢不讲，不该讲的时候就 murmuring 就是在背后哒哒哒哒哒喃喃自语。你看我的生命是多么的软弱，我需要被你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常常来光照我们。所以罗马书才讲说，他说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如所当然。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天天更新变化。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更新变化是 every day， 是每一天的。没有一天你可站在昨天的得胜里头来过今天的生活。我们的罪的本性让我们，我自己看见，就是说罪的本性让我知道，我不依靠耶稣，我就没有办法得胜。即使我昨天做得多好，好，我跟你们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我在台湾，静哥他先回来，那我就想说，因为我们回台湾2、3个礼拜，之前都在服侍比较多，所以我就很少时间跟我们家的人相处，所以我就说静哥你先回来，我再多留一个礼拜。那在这多留那个礼拜呢，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就说哎，慧明啊，你快来，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好像我们需要一个人赶鬼了，就是他被神发作那眼神，他被鬼那个possess， 就是然后眼睛不对，一直瞪着人哈，然后你快点来。其实我也很害怕，因为我以前有赶鬼的经验，但很久没有赶 赶鬼哦。可是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就先去那边助长声势一番，总是很重要吧。就匆匆忙忙，就因为那个地方离我们家大概走路大概15-20分钟，我就用跑的，半跑半走的过去，去那边一身大汗，然后那个人就这样子看，就是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女孩这样子看我，然后他看你的时候就眼睛一直眨，一直眨，一直眨，一直眨。那我就知道不对劲了哈。那我去的时候，其实我就先洁净自己啊，穿上全副的军装啊，好，我就这个我知道，我就自己先洁净。然后想说，哎，对，还要为那些在场的人做洁净，就为那些人在场做洁净。然后去的时候，我说神啊，其实我也没有把握哈，因为真的不知道那个鬼有多厉害，大鬼小鬼都不知道，而且单数复数你都不知道。然后去的时候，我们就命令他出来。然后那个鬼非常的狡猾，好，我说。我叫他讲一句，你就跟他讲一句，可是他中间会变字。我说奉耶稣的名哈，我说奉耶稣的，我就跟那人讲说，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物理化学也是我的主。好，譬如说就因为他是念理科的，他说，然后我说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主，妈祖也是我的主。他就加一句话，他就会自己变这些话。然后我就说奉耶稣的名，这些不能出来。然后赶了很久。结果那个人后来就倒在地上，也比较好一点。然后等他起来的时候，他眼睛又在眨了，又在眨了。我就想，哇，这个鬼还是没出去。可是我真的赶了，已经赶一个小时，很累了哈。后来我就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说，这鬼还很固执哎，就是固执啊。我就鬼的本性里头就跟人的模样，很固执。后来我想说，这种鬼要怎么赶出来？后来发觉这个不是一次两次，是因为长久。后来我要祷告的时候，发觉是因为有那个祖先那个祖先的灵哈，在他的生命中，这就是一个叫做 generation curse， 就是一个祖宗历代下来的那个根没有被砍断，这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解决的。后来我说，虽然我回去了，但是没关系，我跟你们报告一个更厉害的赶鬼专家去那个地方好了。就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可以赶鬼，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医病，可是神却可以用我们赶鬼，神也可以用我们医病。任何时候我们都 offer yourself， 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把自己献上，随时给神用，但是结果交给神。好，那件事后来当然鬼还是没有被赶出来，但后来那个被鬼附的那个的父亲来了，我就有时间跟他多谈，然后叫他学习不要再去拜，因为他为了他女儿就去拜一些有的没的，就说你真的要专心依靠神，然后帮他做洁净祷告。好，这里来解释哈，看看我们被那种，是我们是否很难赞同别人的意见，我们是否好像跟人不容易相处，我们是别人来领导我们是一件很容易或很难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容易去顺服别人的权柄，好，那是不是容易跟人家相处，还是很多自己的意见。然后我们是不是没有判断能力，就像那可拉党这一些其他250个这些有名望的人，是不是他人云亦云，人家做的时候哦要反就去跟人家反，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判断力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固执其实是一个弱点，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但不要将固执与坚韧的个性混淆在一起，两者大相庭径哈。我们说择善就固执，可是择善哈，要让圣灵来教导我们什么该坚持，什么不该坚持，对不对？我们的择善都可能是有错误的，我们的择善要有圣灵的印证，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真理哈。顽固的人哈，一定会带我们走很远的路。那今天那个拿巴跟罗伯安的例子回家看哈，罗伯安的故事你知道哈，就是扫罗的儿子所罗门的儿子哈，罗伯安对不对？当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做王的时候，然后就有人跟他劝，就说：“哎呀，我们的服役，你父亲叫我们服役太重，我们可不可以减少一点？”然后他就问两派人的意见，那后来他就听了那另外一派人的意见，还有拿巴哈，拿巴的故事看一看哦。这个拿巴是一个非常愚顽的人，非常的愚顽的人，你一定要记得，圣经讲愚顽的人不是不聪明的人，愚顽的人就是不知好歹，不会选择智慧，不会选择良善。好，这就是愚顽人哦。好，再一个可能就是失望， 他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地顶上来，在旷野要杀我们吗？这岂是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而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他们控告摩西，就是因为就说，哦，你说耶和华带我们迦南地要把流奶与地给我们，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啊。其实不是他们还没有得到，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是不是？还在旷野，还没有过约旦河，还没有到流奶与蜜之地，还没有去征战哈。好，这些我们看一下。摩西可以纠正他们说，你们以前是奴隶，吃不饱，受人欺负，现在只是在行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不要忘记神的大能，对不对？在埃及行了10个神迹奇事，他一定会带我们进迦南地。他们要求的对，可是时间还没有到。田地葡萄园是的，要去征战得来，可是现在还没有到。你不能还没有得到的就先 complain， 就先发怨言。哎，你没有领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的田地跟葡萄园在什么地方？哈，他们这时候就没有看到远处的，只看到近处的。所以你看看叛逆的眼光如何歪曲事实，并引发许多的控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怨言哈，当我们有埋怨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的眼光哈，可能是不正确的，可能是叛逆的，可能没有了解真相，充满了很多的不满，认为摩西没有很快将他们带入流奶与蜜之地。那我们就可以想想看，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有没有对权柄很多不满？那这种不满的情绪会加速我们的背叛，那这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决定。好，第六个不信任，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好，他们认为信任摩西的大多数人眼睛都瞎掉了，没有看到摩西的缺点，他们决定不再信任他，不服从他的领导。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一个，就是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摩西可以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不相信摩西是神拣选的领袖，不相信摩西在神面前的位置。这不信任包括很多种，然后叛逆导致许多的后果，我们来看看。好，我们来，因为今天本来想要让你们读16章，但没时间。我们来看看他们背叛的时候，背叛会有结果的，会有4个后果。然后他们又发怨言，那发怨言一定会有后果的。第一个，他们要认识假如他们不服从神权柄，不服从圣经的教训的话，他们会有一些后果。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故事，就是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神自己亲自显现，好。当这些人来挑战摩西亚伦的权柄的时候，神自己亲自要把他们灭绝。所以神吩咐他们离开。
这是神做的。
神吩咐，对，你回家你就要把民数记都看完哈，民数记里头都有讲哈。好，这个是引用一段话。我们在这里美国有一个真善美的 institute， 叫做很有名的老师叫做 Bill Gaither， 他说权柄就像一把伞，具有保护的功能，若离开神命令的权柄，就是离开安全区，自找麻烦。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权柄，这个也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教会，牧师就是我们属灵的遮盖，就是我们属灵的遮盖。我们都离开来挑战他们的权柄的话，我们就是离开一个属灵的安全区。所以譬如说我们要去短宣的时候，我们也要属灵权柄的遮盖，就是我们教会属灵的权柄，还有我们神学院院长的权柄，这都很重要。还有当我们去到别的教会服事的时候，一定要服在当地那个教会牧师的权柄下面。你在一个别的教会服事他们的时候，要那个教会的牧师授权给我们，我们才能去服事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属灵权柄遮盖的问题。 哦、那背叛的结果也导致一些 无辜的人受伤害、哦、摩西吩咐毕众说，你们离开这作恶的人的帐篷，他们的物件甚至都不可以摸，恐怕你们现在与他们的罪终与他们一同消灭、哦、这是民数记16:26。然后于是众人离开的可拉、大坛、亚比兰帐篷的四围，他们的帐篷不是只有人哈，还有他们的儿女小孩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好，那只要你们仔细看的话，他们的财物、他们的人丁、他们的帐篷，当地神就打开一根，把地打开来，他们当场就坠落阴间了。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直接哦，根本就没有经过审判嘛，对不对？那其实卡拉党的背叛，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人丁，其实都是无辜的人，也全部都要一同灭绝。可拉的人丁、财物，而且属他的人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烧灭了那馨香的250个人。好，这在，因为很多，你们回家真的，请你们回家有空把可拉、把那个民数记今天讲的16，全部从头念一次，然后再来对照今天发的笔记，你们就会比较。你要知道，做这份东西不是很简单的东西，好。所以假如你们愿意的话，相信对你们真的生命会有一个提醒，会有一个帮助。因为神既然把16留给我们，就是一定有他的用意嘛，是不是？而且摩西写这段故事就是要警戒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若一切来不及挽回，审判就如迅雷般的快速且叫人震惊。这段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讲到这个炉是圣的。36-38，我36-38，我也知道，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假如你想知道的话，你们看民数记第15章就讲到为什么是圣的，然后要把这一些人的香炉，因为这些香炉的香是耶和华指示怎么做香，这个香就是代表可以到神面前，是已经神分别为圣的东西。虽然这些人死掉，但是他们拿这个香炉还是圣的，所以要把它锤成片子包在那个祭坛。还是神说这个不能乱丢，这是已经分别为圣的东西。所以这个道理哈，这个是今天我发觉在这个道理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属于神的，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是分别为圣的，我们已经分开来了。当神造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讲说，你们以色列人如我眼中的 pupil 一样，就是像我眼中的同人，你们摸以色列人就好像摸我眼中的同人。所以我跟你讲，别人不能随便欺负我们，我们是属神的百姓，要知道我们的位分很尊贵，别人不能随便来欺负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保护，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好，这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哈，我们要学的这个教训哦，这个悖逆的教训是会有要付上代价的，会有一个悖逆的结果，而且这个是让神自己亲自来处理。好，还有这种传染病哈，他说悖逆就像一个艾滋病，扩散的速度很惊人，为什么呢？因为在后面哈，16:41，隔一天哦，会众就像摩西、亚伦发愿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好。好，那善良的人因为听信背叛的话，心里变得弯曲，所以背叛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哦。你发觉很多的电影，你们好好注意一下，背叛都从一个人开始，但是去背叛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人，常常一群人，这就是一种听信背叛的话。摩西很认识神，所以他讲说，你们和一党的人不是来攻击摩西，你们是在攻击耶和华。晓不晓得，当我们随便批评神的仆人，批评神的所高立的人，其实就是在批评上帝，说你选这个人不对，是不是？你看他讲，他说你们是拒绝，你不是攻击摩西亚伦，你们是要攻击耶和华。神很严肃的看待反对他权柄的这一件事情。 若掌权者是神所命定，那么抗拒以及背叛以色列好的权柄，就是抗拒并背叛上帝。哦、所以这个你们回家看故事，到五十节，当天发怨言，那后来神的怒气发作，瘟疫马上来哈。那好在神叫摩西叫亚伦呢，马上拿香哈，去在会众的面前，去在百姓的面前拿香。那香到什么地方，瘟疫就止住。所以今天、昨天我们还在想说，这个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拿香？而且这是一个神迹哈，为什么？瘟疫也是一个神迹，这么快发怨言，马上瘟疫就发作。然后摩西太认识神了，就马上叫亚伦拿香哈，拿这个香炉到百姓的面前去。为什么？其实这就是一个 intercession 的工作，代求。而且圣经特别讲到一句话很重要，他站在神跟人的当中。他站在神跟人的当中，一边是神已经瘟疫发作，神的全能，一方面是被击打的百姓瘟疫，他站在当中的时候，他那个香就代表一个代求，一个 intercession 的一个工作。这个香到哪个地方，那个瘟疫就可以止住。可是还是死了多少人？14700人，也不少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故事哈，我们很快来看看这个故事，给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需要对付的哈。我们生命中有没有我是一个叛逆的人吗、哦、然后我们真的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里头，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我在教会里面，我是不是服从神所设立的这些权柄。好，那我们真的是求神真的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这个礼拜哈，能举出在我的生命中我是否有这样子一个叛逆的一个态度在我的里面。好，那我们真的求神也不但是注意自己，也自己好好想想，就说我从信主到现在，我是不是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根哈，一个这样子的罪在我的里面。那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记忆，去想想什么地方我该顺服，我不顺服，我有一个叛逆的个性，我有一个不服从权柄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那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那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祷告，求神来改变，而且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不改变的话，我们真的是在旷野里行走。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罪，让神很快的就会饶恕我们。好，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我们来祷告，等时间到，在有悔改的意愿。好，知道，我们祷告。好，我们祷告，敬个人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们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认识到主，你借着这个民数记16章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来检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有心里面哪个角落是一个不顺服、一个叛逆的一个心。主，求你来啊饶恕赦免，并让我们知道主，因为你先饶恕了我们，我们才能饶恕人。是你先祝福我们，我们才能去祝福人。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愿，就是去掉这个叛逆的心态，而且愿意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帮助我们都做一个顺服的人，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才能够自己能够坚强，也能够帮助别人来坚强。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来这样做，这样子的学习。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